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个礼拜我去了巴拿马一个多礼拜，一共有前后大概八九天的样子。回来以后心里有很多的感触。那当然我在教会里面，我们了解到我们所要讲的题目，讲到效法基督，效法 imitation。 那我去巴拿马的缘故呢，是参加华福所主办的第二届泛美华福的宣教行动大会。那这一次它的主题呢叫做百万同胞谁关心，因为在中南美洲有差不多四十几个国家或者是殖民地或者是属于英国协的，那么在那里有统计的中国人大概是90万左右，加上一些没法统计的非法移民绝对超过100万啊。所以讲百万同胞谁关心。那这次我去实在说起来所领受的远远超过我所期望的。那在聚会里面我碰见一些人给我很深的印象。那头一我愿意提起来，就是在那里遇见一个老朋友，其实都是洛杉矶去的，也许大家知道刘福林牧师，他在那里呢跟我们分享一些他自己个人对传福音的感受。我跟刘牧师认识有差不多30年的时间，我刚刚出来侍奉主在洛杉矶的时候就遇见他。我自己最心里面最对他敬佩的就是这个30年来他传福音的心智一点都没有改变。因为他告诉我们1972年的时候，那是刚刚我出来侍奉主，他就得着两句话啊，从主那里得着两句话，一句叫做为主图谋大事，那么一句呢叫做抢救百万灵魂。那当初他告诉我们，他告诉在与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有13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很多都是美国去的，也有加拿大去的。那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仅是开一个会议而已，我们在那里有一些短宣的工作，事实上有些短宣队现在还没有回来，有些可能昨天今天会陆陆续续回来。那有17个短宣队，就是大会开完以后呢在那里展开各地的福音工作，传福音啊。所以有很多美国的弟兄姊妹们，加拿大弟兄姊妹们去，差不多去的人有120，从北美洲去的。那么南美洲中美洲当地的弟兄姊妹们加起来也有100多，所以看起来我们没有确实统计，大概有300多位200-300位参加，再加上晚上的聚会呢是对外公开的，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来参加。那么刘牧师当然他受大会的邀请讲到这个传福音的负担的时候，我就听见他告诉我们，从1972年开始他就注意到在韩国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在1970年的时候差不多只有10%的基督徒，当然这数字比中国人信主的比例已经高了很多。那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我也知道韩国人信主的比例多的原因是因为去韩国的宣教士他们很快的就发现教育的重要，因此在韩国有很多基督教的学校。如果你从这个观点来看呢，可能当时传福音的果效不像戴德生内地会直接的进到人群中间，但是一个长远的影响，在很多的领导阶级里面，他们从受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教育的栽培。那么当然真正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从1970年之后到1972年大概有一个在那里有一个福音大爆炸啊。当然如果你看的话，因为前面1970年以前一定主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这个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因素。那么这个福音大爆炸在韩国的时候呢差不多有300万人信主。那么接着下来到1986年这个中间呢有1000万人信主，所以基督徒的比例从10%增加到25%。那么这个增加呢实在是相当的快可以说是真正的福音大爆炸。 那么刘牧师就是在这样情形里面，1972年的时候，他得到主的话，他就在想，如果韩国的基督徒可以成长，可以有300万的人数啊，现在当然1000多万都不止了。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对于福音的工作和使命，不能够对主有一个深的祷告，或者说有一个大的祷告？所以这样子，他自己在晨更的时候，自己在默想的时候，两句话进到主的面，进到他的里面。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是抢救百万灵魂，一个是为主图谋大事。当他说，当他里面不知不觉起了意念，抢救百万灵魂的时候，他自己说：“我吓了一跳，我刘某人怎么有本事能够抢救百万灵魂？”后来他明白，主不是叫他一个人去做，而是要推动教会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一直持传讲，一直交通福音的负担。那当然，他现在做了财富神学院的院长，在这方面呢，也是一再的鼓励他的学生。所以我相信，神学院从很多的神学院也看见这一点，从比较学术性的研究真理探讨啊，这个更多注意到实际传福音的需要。那么我在外面看见林道良牧师也在华神呢，他有一个叫神学的拾遗，或者说神学的补充，就是除了正统正规的系统神学之外，还有很多跟实际的侍奉有关系的。所以我相信这是慢慢的神学教育呢越来越实用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因为神学院不知不觉呢变成一种非常，有些神学院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变成很深的很高深的一种学问。那么真正的这个进入哲学的领域，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那里探讨，这个不是不好，但是一般的人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个。那我就说这个对于福音的负担啊，刘牧师提出来一点叫我心里很扎心的。他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如何的专一爱主，如何侍奉主，如何热爱灵魂和生命，但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态度如何。他举一个例子很特别的，他就是举马太福音16章，大家都知道，在那里彼得认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许多人在那里谈论，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这些门徒有些回答，你是耶利米，是这个施洗约翰，是这个是那个，又说你是基督，不，你是那个先知里的一位。但是耶稣问门徒说，你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其他的门徒都没有说话，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很好，那这也是我们福音的信仰，认识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他的工作和使命在神儿子的身份地位里面来完成救恩。当时耶稣的回答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我的，而是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面对彼得的一种鼓励和称赞。但是我们看见马太福音16章接下去就记载的，当时耶稣基督面向耶路撒冷要进到那里，进到城里的时候，他在路上对他的门徒宣告说，那么他过几日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那里祭司长和文士，那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那么彼得听见这话之后，当时就义愤填膺，或者说他里面有很大的爱心，他说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他好像以他性命来保证要保护耶稣的样子。但是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却在那里责备彼得，并且用的话很严重。他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拦住我的，不顺服神的旨意。当然这句话我们平常读的时候通常只想到彼得他因为认识不清的缘故拦住神的旨意，但刘牧师用这段经文指示我们，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上一刻如何在神的恩典和真理中间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间，下一刻很有可能我们离开他的旨意而变成拦阻神心意的人。当他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全场的会众都非常扎心，因为的确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心智会冷淡，我们侍奉的心智会冷淡。当我们讲到以基督耶稣心为心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心里所挂念的是许许多多沉沦失丧的人。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刚才我们读到那两节圣经，仅仅是很少的比例，在圣经里面那么多的经文中间，我们提出两节来，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基督耶稣的救恩是为着所有人的，神爱世人。所以当我们讲到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所挂念的是什么。我知道刘牧师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当大的努力，他也灵里面实在有负担，经常为百万灵魂的得救祷告。那一个人真正进到祷告的负担里面的时候，你会看见他说他整个人的生命跟整个人的方向，做事的方向都是集中在同一个标杆上面。那许多的弟兄姊妹他到各处讲道的时候，很多人起来响应，他们说刘牧师，我靠神的恩典，我愿意带十个人得救。他说我今年愿意带十个人得救。有些人说我愿意靠主的恩典，刘牧师我跟你同工，100个人算我的。这些口气这些志向当然叫我们是在心里非常感动。也有一些人说在我一生之日我要对1000人传福音，要把1000人带到主的面前。那我自己在出来侍奉以前，在学校里面曾经花了9个月带了42个人信主，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呢的确是很多时候分心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对于传福音不觉得那么紧迫一件需要的事情。但你知道吗，在南美洲的这个地方，其他地方的比例我没有现成的资料，我大会给我们准备的资料，差不多2万人口中间有一个教会，2万人一个教会，意思就是说在那里可能有50个人到100个人信主，加起来比例可能不到1%，100个人的话才2万人中间的话，如果有50个人的话，差不多多少？0.25，多少？我又搞不清楚了。反正比例是非常的低。那弟兄姊妹们在那个大会里面，我们听见许多弟兄姊妹们在当地的教会里面起来做见证，起来呼吁，好像我们读圣经里面读的马其顿的呼声一样。那我刚才讲刘牧师的确叫我心里面非常感叹，30年来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里面对于百万灵魂的负担一点都没有放松。他说在他一生中间，神呼召他，神叫他传讲这样的信息，盼望百万灵魂得救。那么下午的时候，后来其他的时间有很多当地的一些弟兄姊妹起来报告，那他们都告诉我们那里传福音的需要是什么。其中有一位长老，姓黄的长老，我的确也是看见他我不会忘记他，听见他讲的我就不能忘记。他是从苏利南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苏利南在哪里啊？苏利南有没有听过的名字？很多人以为他在非洲，不是，这是中南美洲，在南美洲啊。如果你要知道苏利南在哪里，你可以看看地图。南美洲据我所知，中南美洲有40几个国家，或者是群体，或者说有不同的政治的制度的。那这位苏利南长老有什么特别呢？他说从2000第一次这个南美宣教会议之后，他们教会就得了一个负担。那他首先给我们看见的，苏利南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中南美洲国家都相当穷，除了巴拿马算好一点。那么巴西呢，阿根廷现在贬值的厉害，那所以的确是，当然那个巴西的代表说我们在南美洲呢有人说神呢创造了一个最好的生活环境。那么有些人说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把这么好的地方放在南美巴西这个地方。所以巴西人回答说，所以神也做了一件很幽默的事情，把最懒的民族放在那里，这样子不用太辛苦就可以生存。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中南美洲的国家有很大的需要。那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中南美洲这2年福音的工作也是传得最快，全世界福音最快的地方在南美洲。很多的人从天主教的制度里面，从天主教的背景中间出来信耶稣，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那么苏利南长老，那个黄长老起来讲，他说他们从2000之后就有负担，他们祷告主，求主帮助他们。那么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呢？我觉得在底下听的时候，我真是有负担，我巴不得黄长老能在这里跟大家多见证。他们教会的人数比我们还少，还不到100个人。苏利南教会还不到100个人，并且他的语言相当的多，有讲广东话的，有从福建来的，各地各方来的。
那么那里用的语文呢，还不是中南美洲所习惯用的西班牙文，最官方的语言是荷兰文，用一部分的英文。像这样一个复杂情形，不简单，那么不是那么容易的教会中间，他们已经有40年的历史，这个教会成立有40年，但是多半的时间没有传道人。那这就是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们特别讲这个故事的原因，讲这些实际的例子。那个教会只有很短一段时间，有一位退休的老牧师曾经在他们中间做工几年，但是那位老牧师讲这句话叫我心里面实在佩服，他说我只能在你们中间几年，当然他可能想到的是年龄问题，但是他更重要的是说我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所以盼望能够栽培你们，建立你们，叫你们起来，帮助你们传福音。那这个呢是在2000年以前的事情，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这位传道人就把他所有知道的，所有一切对于教会的盼望和应许，他做工的经验都灌输在苏利南教会里面。当我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原来众圣徒的理念，服侍众教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理念早就有人在做。我心里在主的面前大大的敬拜神，因为而且看见这是一个成功的榜样。为什么呢？这位黄长老说，当他们从这个行动上一届的行动大会回去之后，他们教会就立志要传福音，并且要做宣教的工作。这又是一件事情，我觉得生命权教会也应该可以认同的。因为这个教会不是没有宣教的负担，每一年我们好几次去 downtown 做那些工作给他们吃，每一年我们让我们年轻人出去，今年还要去 St. Vincent 去看看那里的情形，开阔他们的眼界，看见各地的需要。黄长老告诉我们说，他们教会不仅是做自己当地的工作，更要紧的是做超文化超越地区的工作。他们在那里帮助的也在苏利南的一个印度的教会。不仅这样，他们差遣宣教士去各个地方，从一个教会在3年中间产生了7个教会，有一个在巴西，一个在当地，我刚说了在印度人中间。弟兄姊妹们，一个教会没有传道人，靠着几位长老在那里学习侍奉，他们是有职业的。这个黄长老本身是个工程师，他做很好的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他还能够全力的传福音，专心的注意差传的工作，打发人出去。弟兄姊妹，我心里实在非常敬佩。我们在北美的工作，北美的环境太舒适了，中南美洲生活的程度实在是比北美要低很多。巴拿马当地我们看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经济环境，很不错的经济条件，不错。为什么？第一个，它因为 Canal Treaty， 因为运河条约的缘故，它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在那里驻扎，一直到2000年1月1号才正式移交给巴拿马政府。我们去看经过那里参观运河的时候，当然很感叹，很觉得这个设计运河的人实在是工作做得太好。但是我又看见那里运河区那些房子是在当地算最好的房子，他们把它送给巴拿马的政府，然后巴拿马就卖出来给民众居住。一座房子多少钱呢？差不多8万到12万，很好的房子。但是巴拿马的经济条件算是在中南美洲最好的，数一数二的。第一个是因为运河条约，美国有很多的建设；第二，它一直是使用美金，也是因为运河条约的关系。到现在美金还是加拿大的通行的巴拿马通行的这个货币，只有铜板是巴拿马当地政府做的。所以他的经济状况维持在中南美洲其他国家以上。苏利南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苏利南不是一个很富足的环境，在那里的教会也不是有很多的资源，但是他们仍然照他们所能的，甚至超过他们所能的，做了宣教的工作。后来我有机会跟黄长老在车上谈，我才知道更加我吃惊的一件事情，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第二代的苏利南人，第四代的基督徒，第二代的苏利南人。他说我生在苏利南，他的年龄大概就是50岁左右，40几岁，所以他生长在那个环境中间，生长在跟我们这里所讲 ABC 一样，不过他是 SBC，他有宣教的负担， 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很大的责任要栽培年轻人，并且我们自己也应当以身作则。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对于宣教有相当的负担，不过父母亲不知道怎么样栽培他们。下个礼拜母亲节，我们要讲一篇信息，讲到提摩太的信息。他的母亲，他的祖母知道怎么样栽培提摩太。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神的需要。所以当时当他讲完这件事情之后，当苏利南 教会的长老黄长老交通到苏利南的情形的时候，我心里真是觉得生命泉教会，生命泉教会，生命泉教会，我们能够做一样的工作，甚至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觉得我在那里的时候很清楚的一种感受，就是说今天神对于生命泉教会的意义是什么。生命泉教会在神的面前那个意象是不是清楚，是不是真实，是不是能够持守当初神所给我们的。我的了解，这个教会有宣教的负担，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更具体的有一些计划，有一些行动，并且有更多的资源打发人出去宣教。应当是我们自己的人出去宣教，很多的机会在等待，很多的需要在等待。百万灵魂谁关心？不一定中南美洲，全世界各地。中南美洲可能中国人信主比例更少，但是全世界信主的比例，人口最多的也不过4%、5%。我们能否跟韩国人有一样的盼望，能够到25%信徒的比例？在最后一天闭幕之前，很多我们叫做 heavyweight， 很多有分量的年长的牧师在那里勉励当地的教会。我就稀奇，也许他们的话不仅是为了中南美洲，也为北美洲的，因为有很多北美的代表在那里。讲到传福音的责任落在中国人身上，大家知道这些日子伊拉克战争，我们都很高兴美国打赢了，但是你看见当地反美的情绪，并没有因为美国人的打赢帮助他们慢慢的达到民主的地步而欢喜。暂时可能美国人去旅游有很大的方便，不像以前不可能，但是如果论到做宣教的工作，我不晓得美国人如果是白皮肤的蓝眼睛的美国人，那我们也是美国人，不晓得蓝眼睛白皮肤的美国人在回教国家做宣教士的可能有多少。刚才我们听见弟兄祷告，有一位宣教士被监禁下监，我就想到保罗也经过这样经历。不错，就对个人来讲，受苦算不得什么，因为神的福音总会传开，并且我们在苦难中间也能够喜乐，像保罗希拉一样，虽然在监中下上了木狗，下在监牢里面，他们能够唱诗赞美神，不错，宣教士能表现出真正基督徒慷慨就义的那种心胸，并且我也保证在苦难中间主与他们同在。但这个传福音它的效果还需要有人来继续。许多的时候宣教的工作，头一批是做种子的，不错，他们有极重的负担，有非常深的属灵生命，但是结果却是被杀害被监禁，就好像那些去非洲的剑桥七杰一样。但是他们所留下来的工作，他们所没有达到的工作，需要人去做，需要人去做。戴德森来中国的时候，他们10年下来的工作，几个人得救而已，6、7个人得救而已。但是现在戴德森的工作到现在，啊，对不起，马里森的工作到现在快要200年，多少中国人信主，传教士前仆后继。因为神的工作需要有人不断的耕耘，不断的撒种，不断的灌溉，才能够有结果。我相信中国人对于宣教的使命不应当视为畏途，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于不在自己的祖国， 我相信是这些人，他们里面有了负担之后，神能使用，尤其是回教国家的福音工作。所以从苏利南这个教会，叫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不在乎我们考虑我们有多少资源，多少能力。想一想看，在这个教会里面，十几年，多少年没有传道人，但是神的工作并不停止，福音的工作并不受拦阻，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